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又来到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韵畅谈的节目时间，我是阿飞，你们的主持人。今晚呢，我就揀了两位华裔杰出人士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呢是油漆，是汽车油漆发明大王，另外一位是航天工程师。好了，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汽车油漆发明大王的故事。这一篇史记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他们公稿的，很多谢美华史记写作组。我们特别要多谢的是作者黄善，还有是编辑潘秋晨、苏恩和哲理。如果我现在跟大家讲出这个名字，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听众都非常之陌生。今晚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位华裔呢，是叫做李英高。李是木子李，英呢是英雄的英，高就是高大的高。这位李英高是美国很出名的一间公司的科学家，那这间公司就叫做杜邦公司了。相信很多人都听讲过杜邦公司，而且杜邦公司他们下面的产品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那李英高正是杜邦公司名下的一位科学家，他的发明创造呢曾经荣获杜邦公司入面的拉雅泽奖章。相信你们亦都不知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美国所生产的汽车有超过50%是使用了李英高发明的油漆，即外表的喷漆。而在前一段时间，即是半年前，2020年的4月15号，我们在推特，即是 Twitter， 在推特上面呢，就见到有一条信息。咁呢条信息发出嚟嘅人呢叫做李慧安。呢位李慧安女士呢係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嘅获得者。咁佢呢其实就係李英高嘅女。咁佢喺推特上面发了这条信息的内容呢，就是说刚刚送别了敬爱的父亲。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在全美各地的居家抗疫的严酷时期呢，李慧安女士的爸爸，也即是我们今晚所讲其中的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华裔汽车油漆发明大王李英高先生，他很不幸染上了新冠肺炎而去世， 享年是87岁的。嗱，我哋讲到李英高嘅时候咧，系从佢个女李慧安女士喺 Twitter 上边发嘅呢条信息而开始噶。咁啱先我亦都喺李慧安女士嘅前面咧，就加注咗佢系一位麦克阿瑟天才奖嘅得主。咁呢度咧，好有必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奖啊，麦克阿瑟奖，佢个含金量。嗱，呢个奖咧，俗称天才奖，佢喺美国咧系视为跨领域嘅最高嘅奖项之一。2013年咧，麦克阿瑟奖入选了24位杰出的人士，当年43岁的儿童教育心理学家李慧安呢，就是其中之一了。咁李慧安啊，佢系曾经在世界著名的资讯公司麦克锡资讯公司就职嘅，收尾佢就去咗纽约嘅一所公立学校，喺嗰度教7年级嘅数学课程。佢喺多年嘅教学研究当中咧，就得出咗一个结论，一个结论就系坚毅先至是人生成功的要诀。在2016年，李慧安就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坚毅：释放激情与坚毅的力量》。咁凭住这本书呢，他亦都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的行列，并且在2017年被评选为美国10大最具影响力的 TED 演讲人。在他部著作和他平时的演讲当中呢，阐述的最激励人心的研究成果，就是意志力是人生成功的决定性的品质。那我们刚才讲起李慧安，那他的爸爸才是主角的。那讲起他的爸爸李英高呢，我们可以从李慧安的爷爷李廷栋讲起。咁呢位李廷栋咧，佢系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年佢系上海纺织业最成功嘅企业家之一。喺1948年嘅时候咧，李廷栋带领住佢嘅家人，迁往台湾。他在台湾的士林那里继续开设纺织厂，而李家的织布厂在当时是属于资本和规模比较大的企业。那这个就是李慧安的爷爷，也都是李英高的爸爸。咁呢篇史记嘅主人翁李英高咧，佢系1932年嘅12月14号生于上海嘅，但佢细个嗰阵时咧就落咗嚟香港度翻学，咁收尾就去咗英国去留学。 1957年的时候，李英高就从英国的利兹大学化学系毕业了。他自己收尾描述他那阵时的形象，他就说学业平平，武之翩翩，是兵帮神手。从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呢，可以想象到李英高当年是一个帅气英俊的时尚青年。李英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就收到他爸爸的电报，他爸爸跟他说，李家在中国大陆上海的企业呢已经被公司合营了，而李家全家呢都搬了去台湾。咁基于呢个原因，佢爸爸就话毕咗业之后可以考虑唔使返去中国大陆啦。同时呢，佢爸爸亦都祝福佢，你已经系成年人啦，喺经济上面唔应该再依赖家族，要学识自己独立啦。咁于是李英高喺英国毕咗业之后呢，就去咗美国。咁从此呢一位丝织厂商人嘅公子哥儿，一夜之间从衣食无忧嘅日子，一下子跌入咗异国他乡，变成了孤家寡人，跟啲无业游民就冇乜分别。咁话说李英高当年从英国去咗美国之后呢，佢嗰阵时喺英国系喺利兹大学毕业噶。咁佢去咗美国之后呢，佢又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去继续攻读物理有机化学博士的学位。他非常之聪明，他攻读这个博士学位呢只是用了3年的时间，在1961年的时候呢就通过了学位的考试，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那这个呢仅仅是李英高人生的开始，跟住落嚟佢喺美国有啲乜嘢特别嘅遭遇呢？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述呢一段往事。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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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第二节嘅粤韵畅谈。今日同大家讲嘅系有两位华裔嘅杰出人士。第一位咧系讲汽车油漆发明大王李应高嘅故事。啱先讲到佢从英国嘅利兹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嚟到咗美国，申请到喺俄亥俄州嘅辛辛那提大学喺度读到一个博士嘅学位。喺1961年佢攞到博士学位之后咧，同年嘅4月，佢认识咗嚟自于中国嘅一位女艺术家戴玉宇。佢哋两个一见倾心，收尾咧喺九月嘅时候咧。当年29岁的李应高和戴玉宇就成婚了。他们的婚姻可谓郎才女貌，一对璧人。1965年的时候呢，李应高就入职杜邦公司。他在杜邦公司一路做到2000年才退休。这段时间刚刚是35年，而这35年呢就刚刚好经历了美国汽车业大发展的时期。在杜邦公司，李应高呢，他一路都是致力于发明研究，能够令车身常年保持鲜艳明亮，不甩色这些油漆。很快他就发明了有机玻璃乳化漆。那这种乳化漆不单止解决了色泽的问题，还能够令到在喷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大气排放减少了70%。当时市场上对李应高的这项发明赞口不绝，个个都话呢一项技术咧喺未来嘅20年之内都冇人可以超越。直到上个世纪嘅90年代，即系1990年代，美国先至出现咗零排放陶漆技术，就譬如系水溶性嘅涂料啦，以及去到收尾的粉末涂料，咁呢啲咧都是属于零排放的陶漆技术嘅。咁但是之前咧系冇嘅，直至到李应高的陶漆减少了70%，咁呢个系一个飞跃啦，吓，同传统的陶漆技术咧就系一个飞跃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时间是美国汽车业的上升时期。根据统计，那段时生产的汽车呢，有超过一半都是用李应高发明的油漆。咁佢嘅发明除咗喺当时满足美国市场嘅需求之外咧，仲行销到世界各地嘅。咁我哋都知道， 杜邦公司是一间非常之出名的公司，公司上面有成几千位的科学家，专门做研究改良技术的作用。那在几千位的科学家入面呢，公司鉴于李英高对公司的卓越贡献，在1987年的时候呢，就任命他为杜邦院士。这个在杜邦公司的历史上，仅是有26位的杰出人士脱颖而出，获得过这个头衔。而在1996年呢，李英高又被命名为杜邦四大杰出科学家。那当时你可以想象到四大杰出科学家，咁即係话喺杜邦获得呢个头衔嘅係有四位，咁李英高呢就係其中嘅一位啦。我哋可以睇到喺1994年嘅时候呢，李英高啊，因为北京化工学院咁同佢哋合作咗一项研究嘅项目，佢就荣获咗北京化工学院颁发嘅荣誉教授称号。同一年，佢仲获得咗美国嘅中国工程师协会成就奖。而在1996年的8月4日，在费城讯问者这一份报章呢，刊登了李英高荣获杰出科学家奖的消息。这个新闻一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震惊。李英高呢在生前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亦都好大地推动了杜邦公司和中国的合作。除了在1994年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的杰出成就奖和中国科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之外呢，李英高以促进中美两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被杜邦公司命名为赴中国科学使节。由他获得以上的名称，这些头衔的事实呢，可以见到李英高在科学技术服务于全人类方面呢做出了示范。他亦都因此成为美中两国一致赞赏的发明家。在2000年，68岁的李英高呢荣获了拉雅泽奖。这个拉雅泽奖呢是杜邦公司颁发的最高的科技奖，他被啲人誉为是杜邦公司的诺贝尔奖来的。在杜邦公司接近200年的发展历史当中呢，这个奖章呢是仅仅颁发过59枚，200年期间是颁发过59枚，可见这个奖项的珍贵，它的含金量。 而李英高是其中的一位获得者。咁可能有朋友问啦，乜嘢叫做拉雅泽奖呢？嗱，原来咧，拉雅泽咧系一位人名。拉雅泽系法国十八世纪嘅一位科学家，佢被我哋誉为系现代化学嘅奠基人。啊，好可惜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被推上了断头台，当然在一年之后呢就被平反昭雪。拉雅泽是在人类科学史上面通过化学反应明确提出了物质守恒定律的第一人，所以杜邦公司用他的名字作为公司入面最高的一个奖项。咁因为呢个奖项咧，李英高的头像啊就荣登了杜邦公司的名人奖，一路到今时今日，他的头像都仲喺杜邦公司嘅名人墙上边。喺2000年嘅4月27号，杜邦公司咧就举行咗隆重嘅颁奖典礼。当时出席嘅人有几百人咁多，个个都盛装出席，表示庆贺。杜邦公司还邀请了李英高的家人，总共有成10位成员一起出席这个庆典。他的妻子、个仔、个女、女婿，以及他的大姐夫和他的兄嫂，都一一见证了这个值得自豪的时刻。咁当屋企人依家回忆起李英高喺平常生活中嘅点点滴滴嘅时候咧，佢哋印象比较深刻嘅就系李英高经常喺晚餐嘅时候咧大谈经济，系美国嘅经济。佢嘅言语之间特别中意引用杰克韦尔奇同埋李毅科卡呢两位杰出嘅商业精英嘅话。咁佢屋企人仲记得佢其他嘅一啲细节，但係依家呢就轮到咗广告时间，我哋广告之后返嚟继续呢个故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同大家会讲两个杰出华人的故事。刚才讲的那一位是我们的汽车油漆发明大王李应高。咁呢一篇史记呢，我哋要多谢美华联盟下面嘅美华历史写作组，亦都叫做美华史记写作组，多谢作者黄善，多谢编辑潘秋晨、苏恩同埋哲理。上一节我哋讲到李应高嘅家人回忆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中呢还有一件事他们大家都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身为李应高这一种这么有成就的人，他对一些小事的坚定令到家人记忆犹新。他们说有一次李应高呢就曾经执到一个银包，当时呢因为有事，家人就叫他不如就报警啦，或者是交回在 local 即当时环境的一些商店等他们处理啦。但是呢他就说不得，我一定要亲自站在那里等这位失主将他的银包亲手交还给真正的失主，那他才是心里面觉得安乐。那么坚持这个这么小的事，家人觉得这么小的事，他这么坚定地去自己去等这位失主呢，真是令到很多人难以相信。一个大名鼎鼎的发明大王在生活上是这么执着、这么诚实、这么实在的人。李应高的真实诚实还体现在他每一次收到圣诞礼物呢，他都会是直言不讳地发表评论的。这一位成就卓著的发明大王，在家人的眼中，他更多的是真实、实在和诚实。对于李应高多次获奖，他的女儿李慧安成就满满。我们看到的是从父亲到女儿他们两个的成就，我们可不可以说他们这一家用两代人去印证了作为教育心理学家李慧安，即是李应高的女儿，那一句人生箴言，坚毅不拔才是成功真正的秘密。好了，关于这一位汽车油漆发明大王李应高的故事呢，我们就完结了。下面跟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位杰出华裔，他就是航天工程师唐钦远。这一位唐钦远的史记整理呢，是由作者唐孝先先生整理出来的，很多谢唐孝先先生。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唐孝先先生呢，也都是亚利桑那州华人历史协会的副会长， 佢系《美华史记》写作组下边嘅一位作者嚟噶。咁呢一篇《史记》嘅编辑咧，系苏恩同埋哲理。当然，我哋好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唐音元啊，姓唐嘅唐，唐山嘅唐。音呢就是三个金，上面一个金，下面左右一个金，这个音。圆呢就是完全源头的圆。唐音元生于1916年，在2001年过身的。他是中国的江苏省无锡人，出身于纺织业的世家。根据他们的《唐氏家谱》记载，他是明代大儒，一个儒家，大儒，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还有一个是抗日英雄唐顺之。这个唐顺之是这么多名探的，是唐顺之的19世孙。唐音元呢曾经在美国航太总署担任总工程师。原来唐音元呢就是在中国出世，中国大的。他自细在上海长大，曾经在无锡的唐氏小学读书，中学呢是富人中学，后来在上海的光华大学毕业的。1936年的时候呢就留学美国，专门是攻读化学纺织染整工程，兼且研究高分子的化学。后来他就获得了挪威尔大学和北卡罗纳大学的两个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之后呢，他就担任协新模仿厂的工程师，后来做到厂长，兼且是中国纺织工学院的教授，后来做到副院长。在1949年，唐音元带着他的家人由香港出发，再一次去到美国。咁佢呢一次去美国呢，又係因为想去深造嘅。咁呢一次佢就选择咗威斯康星大学去研究高分子化学，后来喺嗰度获得咗博士学位。之后呢，佢就应聘喺迪卡尔化学塑料工程公司，佢担任研究部嘅经理。而当时啊，美国嘅空军呢就已经开始咗太空呢个飞行计划㗎啦。唐音元呢就应美国的空军导弹部门的聘请，负责研究抵御高温的非金属材料。于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呢，先后发明了能够抵御华氏1000度高温的有机性纤维，同埋抵御华氏4000度的无机纤维。咁呢啲特殊的超温材料，即係超高温、超低温，我哋统称係超温啦。 咁呢啲特殊嘅超温材料啦，对当时嘅太空飞行以及军事设备帮助咗非常非常大。喺1962年嘅时候咧，美国太空总署太空飞行中心就成立咗啦。唐钦元咧就出任材料研究所嘅所长，佢主持研究太空应用材料，研制能够抵御辐射线同埋高温嘅非金属材料，以及防火材料等等。呢啲材料咧系用于登陆月球嗰个阿波罗号太空飞船，以及登陆月球艇同埋太空飞行实验室，仲有系太空穿梭机以及太空站俾佢哋用嘅。而当时咧，佢系喺美国太空总署做嘢入边嘅唯一嘅美籍华人工程师。在同一个时间呢，他亦都主持研究设计太空服啦、飞行工作服啦、驾驶装啦、运动装啦、卫生系统啦、太空工作设备啦，以及工具嘅。咁呢啲所有嘅物品呢，都系用嚟维护太空飞行嘅功效同埋安全。嗱，我哋都知道啦，喺1969年嘅7月19号，美国太空人成功平安咁样登上咗月球。美国太空总署嘅署长喺颁奖典礼上面话：太空飞行能够有今日的成就，全赖太空艇同埋火箭发动机的研发、驾驶管制同埋唐博士的研究发明成果。唐博士的研究，他的成果令到人类能够应付月球温度巨额的差异。唐博士为我们今次的太空登上月球这个计划做出了非常之大的贡献。那么补充一下跟大家，这个温度在月球的温度呢，巨额差异是怎样，是差异到乜嘢程度呢？原来呢，嗱，喺日光，即係太阳光之下呢，太阳光照到嘅月球表面嘅时候呢，係华氏250度。但係冇太阳光照嗰个地方呢，就係华氏嘅-250度。嗱，呢个温差真係非常之大。好啦，又到广告时间啦，我哋广告之后呢，继续同大家讲完关于我哋航天工程师唐钦元嘅故事，阵间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好啦，欢迎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今晚的粤语畅谈，我是主持人阿飞。咁依家你收听紧嘅系我哋今晚讲嘅第二位华裔杰出人士航天工程师唐音元嘅故事。唐音元佢嘅故事嘅作者系唐孝先先生，编辑系苏恩、哲理，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供稿。上一节我哋同大家讲咗唐音元嘅发明应用，佢绝大多数都系喺航天工业上面嘅使用。其实呢，除咗航天呢一个行业，唐音元嘅发明嘅呢啲各种各样嘅材料呢，亦都广泛被应用喺其他嘅行业，继续造福人类嘅。嗱，例如有一种纤维叫做贝塔纤维，佢可以抵御华氏1500度高温，并且喺氧气当中唔会燃烧嘅。咁呢一个材料呢，已经被建筑界广泛用于大型的商场、会议大楼、飞机场等等这些大型建筑物的屋顶。为什么呢？内高温，在氧气中不会燃烧，这个就是防火最好的材料了。而且唐音元呢，还研发了具有强力吸水性的材料。这一个发明呢，不要以为说只是吸水而已，有什么特别啊，是吧？但是它如果应用在太空人穿的太空服里面呢，是非常之大的帮助。什么呢？就是太空人佢嘅大小二便啊，佢点样去吸收，点样去处理呢？佢要着，佢要无时无刻系着住喺太空服入边嘅，系咪？咁所以咧，强力吸水性嘅材料咧，就解决咗太空人大小二便嘅设计，佢处理嘅问题。咁而且这一种材料呢，还可以应用在 BB 的尿片或者是成人的纸尿片。在这方面呢，它这个发明呢，可谓是惠及很多很多的行业，特别是纸尿片。现在几十年来，在中国又好，在美国或者全世界很多国家，他们小路仔呢，在戒片之前，即是说自主大小便之前呢，就都是用一次性的纸尿片了。那这个发明，那里面的材料呢，都是唐音元发明的。例如当时即是美国登月去到，即做这个太空项目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前苏联呢，亦都跟美国 是一个竞争的伙伴的关系。当时他们也都设计了太空服，但是就不是很完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太空服就有少少漏气。据介绍呢，前苏联有宇航员因为太空服有漏气而不幸丧生的。但是唐音元他设计的太空服呢是严密，不透气，不漏气，并且质地是特别柔软。宇航员着了之后呢，可以达到活动自如，而且反压力性能亦都非常之好。嗱，呢个咧系对宇航员嘅血液循环有非常之大嘅帮助嘅。太空服入边咧，不单止有排除身体废物嘅系统，仲有通讯设备、氧气供应同埋保持温度、保持气压呢啲功能嘅。咁所以太空服呢唔係话淨係一件衫解决抗高温、抗低温、收集排泄物，唔係咁嘅咁简单嘅一件太空服，佢入面仲有好多呢啲设备嘅。咁所以呢，你设计太空服的材料，它要可以包容不同的需要。唐音元取得这些卓越的成就呢，令到它先后获得美国太空总署最高特殊工程成就的奖章，以及美国太空中心成立以来第一次颁发的太空实践奖，还有是美华协会颁赠的华人先驱奖。后来他又光荣地入选太空技术名人堂。在这三十几年间，唐音元荣获美国政府同埋学术科研机构的奖状、奖章，加上美国总统颁赠的领袖奖章呢，超过一百几种。在1989年，当全美国庆祝登月20周年的时候呢，唐博士就入选了太空科技名人堂，成为进入这个名人堂的第六人。1989年的时候，这个名人堂加上唐先生才只得六位而已，所以这个荣誉是非常之高的。唐音元先生后来呢就被晋升成为美国太空总署的总工程师。这一个呢是美国太空中心成立28年来的第1000几名的工程师中的第一个。也是1991年的2月1日，一份报纸叫做《太空新闻》，在头版的新闻中透露，太空总署的署长特鲁里向国会提出了一份名单，其中有5名休士顿的杰出人员获得了科学与技术的双衔身份， 晋升为首席工程师。咁其中之一咧就系唐荫源博士，而佢入选嘅理由系喺过去十年当中，一共完成咗1500余项嘅工作计划，并且获得到18样嘅专利权。喺1994年，唐荫源先生就退休啦。这个时候，美国德克萨斯州嘅州长就赠予佢德州荣誉海军上将、美国海陆空军以及航空机构呢，亦都聘佢为顾问，同埋顾问委员会嘅委员。佢亦都先后被美国总统尼克松、福特、里根同埋布殊等等聘请成为顾问团嘅委员。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及众议院嘅咨询委员，仲有系美国安全委员会嘅顾问。佢被列入美国中西部名人录、美国南部同埋西南部嘅名人录，有美国财政工业名人录亦都入选咗。咁仲有好多，例如喺美国科学及工程名人录入面呢，亦都有唐荫源个名嘅。根据作者搜集嘅资料显示呢，佢亦都入咗美国社会领袖名人录、美国航空名人录、美国名人录、国际名人录同埋世界名人录等等嘅。咁啱先我哋讲到唐荫源喺1949年呢就去美国继续深造，去研读博士学位嘅。咁喺1994年啊，离开咗故国46年之后呢，唐荫源呢就愧痛，结咗婚一个甲子，即60年啦吓嘅夫人邓美烈女士呢，第一次翻到中国旅行。嗰一次嘅旅行为佢留低咗非常之愉快同埋难忘嘅回忆。好可惜嘅系，当佢返嚟美国冇几耐呢，就被发现佢患咗前列腺癌。但系佢一路都非常之坚强，以坚韧嘅毅力同癌症搏斗。可惜嘅系喺2001年嘅1月12号，佢冇办法成功咁样阻止佢嘅癌症恶化而逝世啦。佢丰硕多彩嘅一生，在那日画上了句号。唐荫源先生他毕生致力科技，造福社会，他罕见的卓越贡献名誉天下。好了，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祝大家新年快乐！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 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